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跳出常人情，修出慈悲心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9日。我是修炼20多年的大法弟子，现仅将修炼中的一点体会与同修切磋。一，跳出常人情，在小花中锤炼。我们的小花家庭资料点从2008年开始，在师尊的加持下稳稳当当走到了今天，由开始的不会用电脑，到慢慢的成熟，到设置图案、做宝书、做酒瓶。有的时候觉得很神奇，只要我的心性提高上来，机器也会欢快地完成他们的使命。我的心性出现问题，他们也会跟你较劲。仅举一例，去年有段时间，由于嫂子同修的离世，自己深深地陷在痛哭之中，痛哭失去了一位好同修，没有等到师尊法证人间那一刻，痛哭嫂子一生的不易，痛哭失去了最亲的人，以后自己没有了回常人家的路，完全掉到人的情中不能自拔。在处理亲人后事时，自己还出现了显示心、面子心。因为我娘家祖祖辈辈在村里口碑很好，自己在年轻时在村里是大队会计，口碑也不错，村里岁数大一点人见了很客气，因此怕娘家人后辈们办理后事时有不周到的地方，有损面子，就在那里指手画脚的帮忙。即使人家什么都懂，作为练功人就不应该参与此事。那时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人，也根本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迷失在常人中了。结果是，我回到家里做真相资料时，三台机器全部出现了故障，清一色的蓝色肚头的，蓝色外露的。我惊呆了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静下心来向内照，为什么全是蓝色出现问题？蓝色是不是意味着乱了？什么东西乱了呢？这时师父转法轮中的法瞬间打入我的脑海，我恍然大悟，是啊，同修的离世确实是一大损失，可是他修大法了，一切都有师父在管，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你是大法弟子，你要完成誓约，跟师父回真正的家园，你还留恋常人的家吗？我明白了，都是我的执着心太重，机器才出现这个情况。现在想想，我一定以此为戒，去掉常人的各种执着心，兑现来世时的誓约。我悟到了，机器也好了，可是还有一台很早以前就不好，怎么调整也不行。我有点想放弃了，准备洗手回家。就在我洗手的时候，我突发一念，师父帮帮我呗。我也没有当回事，准备走了，就听见机器咔嚓一声，我想机器好了。我急忙打开电脑一试，机器真的好了。我激动的双手合十，谢谢师父。二，跳出人情，珍惜宝书。小花开放后， 我学会了线装定转法轮。开始的时候，同修有要的，我就供给。结果是出现同修间互相攀比，你有我也要有，把以前家中的转法轮都不用了。据我了解，多数同修手里都有三四本，不知道珍惜。我想，不能再这样助长同修的执着心，这也是对师对法的不敬。这样有人需要宝书，我就首先强调是老学员还是新学员。如果是老学员，家里有宝书的，我就不给。是新学员，我会很快给他们。有的同修对我的做法很不认同，他说，反正做什么也是做，他们要你就做呗。我仍然坚持我的原则，虽然有的同修对此不理解，有些想法，我想都是修炼人，慢慢的他们会理解的。现在老同修请新书的很少了。还有同修的转法轮都翻得掉页了，拿给我，让给整理一下。我知道师父著作很珍贵，我会很认真地把缺的页给补上，重新装订一下给同修。当同修看到焕然一新的大法书，都会很高兴，我看着也高兴。特别是有的同修的大法书脏得真没法看，如果不是宝书，我真的不想用手去摸。可我知道转法轮宝书的珍贵，字字都是师父的法身，我一定珍惜，一定要整理好。我会很耐心细致地把它擦干净整理好。当看到整理好的大法书，心里那个高兴啊，真像得到什么宝似的。在此也希望同修一定要珍惜宝书，做到敬师敬法。在十几年做真相资料中，真的是经历了许许多多，但是最欣慰的是，在师尊的加持与护佑中做了自己应该做的。我只有一个信念，既然我有这样的使命，我就一定要完成。所以几十年中，我就想着，只要是同修需要，只要是救人需要的东西，我会不管刮风下雨，严寒酷暑，我都会义无反顾地做好，送到同修手中。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应该做的。我们的小花在师尊的护佑中一定会绽放得更加灿烂。三，去掉怨恨，修出善心。修炼这么多年了，怨恨心总是反反复复不断往上涌。我平时总觉得很多事挺能忍的，比如婆家的事，娘家的事，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，在个人利益受到伤害时，别人对我无中生有的诽谤时，我虽达不到一笑了之，但是我会忍着把委屈放在心里。有个同修对我说，有些事你真能忍。我听后很汗颜，我说，那是碍于常人的面子心之忍，并没有坦然地真正放下。去年经历了一件事，使我真正地去掉了怨恨心，用善心替代了怨恨心。前些日子，我和姐姐一起回娘家，在闲聊中，姐夫对我丈夫说了很难听的话。丈夫回家跟我说此事，我听后气得心砰砰跳，但我当时没有表现出来，劝了丈夫几句。姐夫那个人不坏，平时对我们都挺好的，就是有时说话不注意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丈夫说，我当时忍住了，没有和他吵，吃饭时我还给他夹菜吃。我听后很高兴，当时的高兴并不是我放下了怨恨心，而是高兴丈夫没有丢我娘家脸面。我说，谢谢你，你做得真好，不然再做人会看笑话的。嘴里这么说，我心里还是放不下。我心想，这个事我一定告诉姐姐，让姐姐好好教训她一下，让她以后注意点。我心里翻江倒海，想说又不想说，反反复复。最终 还是善念战胜了恶念？我是修炼人，怎么能和常人一样呢？我如果告诉了姐姐，那样会使他们产生矛盾，一生气一上火，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痛苦？修炼人不得有慈悲心吗？不得为别人着想吗？有矛盾不正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吗？我应该谢谢他才对。我把怨恨心放下了，心里什么也不想了，见了面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，我们之间仍是和睦的。真是退一步海阔天空，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，有师父真好，修大法真好。一点体会，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四年冤狱中坚持修炼，正念正行劝退百余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8日。下面我把自己被四年冤狱迫害中按真善忍标准修炼自己，正念正行，讲真相救人中劝退146人的修炼过程与同修分享。2013年的一天，我去偏远的农村发真相资料，给停在路边的出租车司机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他同意退出，也接了真相资料。我走出去不远，回头看时，见有个中年男子走到这个出租车旁，跟司机说着什么。过了几分钟，我身后边开来一辆轿车，下来人把我抓上车，我被绑架到派出所。不一会儿，那个男子就进了办公室，并打开办公桌的抽屉。我立刻明白了，他和那个出租车司机都是邪党的人。后来我听说那个中年男子是那个乡的乡长，不久后就遭恶报，被双规了。我回想了一下，自己什么地方有漏，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呢？哪里不在法上呢？想起那天出去讲真相，落了一项最重要的，也是最最关键的一环，就是发正念。这些年我每次讲真相救人，出发前都会认真地反复发正念，清理被救众生背后操控和干扰其得救的一切黑手烂鬼、共产邪灵，这是必须要做的。不知为何这次却忘记了。第一部分，看守所里讲真相劝三退。来到看守所，我被带到一个房间，这里能有20几人，两边是大炕。打过招呼后，我就开始给犯人讲真相劝三退，退了好几个。我又给市长讲真相，市长说我已经被某某党开除了。我说你那是被退的，不算数，只有主动发自内心自愿退的才算数。他说啊，我明白了，那我退。就这样，我每天讲着真相，给还没退的劝三退，练功背论语背红银。每天练功时，同事的人围坐一圈，并说你在中间练，我们给你挡着。自己深知在这种环境中必须时刻想着我是修炼人，心里时刻装着法，保持正念。这些年我是走到哪儿讲真相到哪儿，救人不懈怠，牢记师父在红岩二快讲中讲的法。大法徒讲真相，口中利剑齐放，揭穿烂鬼谎言，抓紧救度快讲。第二部分，给看守所警察讲真相劝三退。救人不分身份，警察也是待救众生， 于是我耐心地给警察讲真相，警察三退了。他还提醒我，发真相资料时，不要一下子拿一大包，一回少拿一些，发完了回去再拿。我说，谢谢你提醒大法弟子注意安全。有一天，另一名警察把我叫到办公室，因为他在监控里看到我被欺负，就问我，谁欺负你了？告诉我。我说，谢谢你对我的关照，谁也没有欺负我，只有我做得不好。他说，你做得很好了。大法弟子都给看守所的警察讲真相，他们中不少做三退。我不止一次听到明白真相的这些人都比较善良。第三部分，监狱中讲真相劝三退。7个月后，我被非法关进黑监狱。来到监狱，我就一遍一遍地背法，身卧牢笼别伤哀，正念正行有法在，静思己多执着事，了却人心恶自败。选自红岩二别哀。静下心来深挖自己被抓的原因所在，是太多方面理法的要求相差甚远，还有好多人心没有修去，如争斗心、妒忌心、显示心、欢喜心、有求之心等，没有注重修去自己，一味地向外看，被旧势力抓到把柄进行迫害。既然没有闯出去，那就在这个环境中好好修炼自己，磨练自己，把一切不正的都归正，做好三件事。来到这里就是讲真相救人来了。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修炼，我必须要有强大的正念，一丝一念都得在法上，时刻保持正念，不能有一丝的放松，修炼好自己这颗心。在这里讲真相劝三退，还得做到放下生死，用法来指导自己的一言一行。刚到监舍遇到的第一关就是有一个监规，夜间上厕所必须得四人以上，叫护监组。因为都知道大法弟子善良，乐于助人，所以谁上厕所都叫我，每晚至少4-5次，我根本睡不好觉，一连几天都是这样。于是我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长此下去弟子会承受不了的，弟子又不能和常人计较，和常人闹起矛盾来，那就无法救度众生，不利于讲真相劝三退，求师尊为弟子解决这一大难题。过了2天，我就被调换到市长的下床，因为是上下2层的钢管床，下床一动，上床就晃动得厉害。次日早上起床，市长就问我昨晚去了几次厕所，我说4-5次吧。市长说，这屋的都听着，从今以后你们去厕所，谁也不许叫老某太太，只我，老某太太叫你们行。我一听，心里万分感谢师尊为弟子解难，师父时时都在弟子身边看护着弟子，弟子唯有做好3件事，按师父的要求多救人。一，给来到我身边的每个人讲真相劝三退。监狱里每半个月就会新来一批人，分到我身边来的，我就抓紧时间讲真相劝三退。因为这些都是临时来的，第二天不知又分到哪里去了。有一位20多岁的女孩子哭着对我说，阿姨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我安慰她说，阿姨知道你是被冤枉的，现在不只是你一个被冤枉的，现在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，共产邪党就是专门迫害好人，迫害法轮功也是这样干的。我要告诉你一件大好事，就是三退保平安，恶党历次运动都是杀人，天理不容啊，所以天要灭他，叫天灭中共。怎么灭呀？灭坏人，好人留下，恶党毁人，神要救人。怎么救呀？就是退出恶党的党团队组织， 请问你入过少先队吗？他说入过，是团员吗？他说不是。我说那就退少先队吧，请问你退吗？他说退。我又告诉他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心中牢记这九个字，成念常念，会给你带来幸福、平安、好运。二，四次讲真相全三退被举报，大法显神威，警察没动我。四年在冤狱里讲真相劝三退过程中，有四次被举报，每次警察都是气势汹汹的，跟我来这个，狱警叫着我的名字让我站起来，说你是不是跟某某讲退党退团退队的？我没有吱声，一点也没动心，很平静，只是心里发正念，我做的是最正的事，是宇宙中最大的好事，是救人，师父就在我身边，师父为弟子做主，邪恶不配迫害我，不要让众生对大法犯罪。这样一想，只看到他那青筋暴跳、紧攥双拳、气势汹汹的架势消失了，变成低声说，再讲退党，我整死你，然后就走了。还有一次也是气势汹汹的来了，走到我跟前时，用很小很低的声音说，你是不是又讲退党了？我说话你当耳旁风了是不是？就走了。还有一次，那是冬天，他穿的棉皮鞋踩我的脚尖，我发出一念，你疼我不疼，其实他一点也没踩到我，他们给我的鞋很大，只是踩在脚尖上，他是想用这种方式迫害我，可是他做不到。这次同上次一样，他用将能听到的声音说，讲我就整死你。我每次都用强大的正念，坚信师父，坚信法，正念正行，在师父的保护下破除邪恶的迫害，因为我是听师父的话，为了救人，完全是为他的，所以每次都能化险为夷。给讲退的人，我都告诉他们，心中牢记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常念成念，能使你身心健康，心情愉快，减轻压力，受益无穷，会给你带来幸福、平安、好运。他们都非常相信。每天我都给他们背论语、背红吟、唱大法歌曲得度，后来他们就和我一起唱，并说我们给你看着呢，你就放心的唱吧。有的说大法师父太好了，出狱后我也找一找大法师父的书看看。我说太好了，你一定会找到的。有的说出去后我也练，到时候我就去找你，还跟我要地址和电话号码。我说大法弟子遍及全世界，到处都有大法弟子，谁都会帮你的。他说不，我就找你。第四部分，用行动证实法，正念闯过病业关。一，四次消业中否定迫害。四年冤狱中四次消业都是表现为高烧，第一次出现高烧，我发出一念，敬请师尊加持弟子，我要证实法轮大法好，叫他们看不见，不到两天我就好了。第二次同样正念闯关，当收工回宿舍的路上，自己没有任何感觉的情况下，出现外观上看走路不太正常，身后的人把我扶住说，这老太太怎么了？当天值班的正巧是迫害法轮功最厉害的那个监区的小队长。我发出一念，不准邪恶借此机会逼我吃药来迫害我，让我体温正常，温度不高。回去后这小队长就迫不及待地给我测体温， 护监组四个人，加上备药箱的共五人也在我身边。期间，小队长突然冒出一句话来：不要脸的，谁逼你吃药了？我心想，邪恶知道我想什么，往他脑子里打的这个念，他就说出来了。测完一看，37.5度，然后他又冒出一句：哼，超过37.5度，你就得给我吃药。这次正邪较量就这样以邪恶失败告终。二，见证大法神奇，50多年顽固的牛皮癣好了。14岁那年，我得了牛皮癣，修炼大法前，头上像戴个头盔似的，奇痒难忍，每天晚上都要扣一层硬痂，往出淌血，流黄水，到晚上又是一层硬痂，就又开始抠，每天如此，头发一缕一缕被抠掉，根本就睡不着觉。全国各地都走遍了，各种方法都试过，也没治好。医生说，这个病如果睡眠少就更严重，造成恶性循环，别的病也就越来越重，那真是生不如死。我修炼大法后，师父给弟子从里向外推到表面了，到后来就不那么痒了，得到了很好的缓解。冤狱4年中，我根本没去想它，不知不觉中牛皮癣好了。这个过程同事的人和狱警都看到了，因为每天都洗澡。有一天，同事的人对我说：你的牛皮癣好了。我说：是呀，修炼大法多好啊，不用任何治疗方法就好了，修炼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。有人听到就到队长那儿汇报去了，队长来到车间，直接找到我说：听说你的牛皮癣都好了。其实我牛皮癣好的过程他早就从监控看到了，他故意这么问的。我说：是呀。他问我怎么好的，我说练法轮大法好的，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，谁练谁受益。他说：你太厉害了。我说：我不厉害，我师父厉害。他又说：你这么厉害，你从这里飞出去。我心想，我飞也不能让你看呢。这个队长嘴上不说，心里也得佩服大法弟子。在这种环境中修炼，得时时保持正念，坚信师父，坚信法，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，修成无私无我为他的正觉，时刻想着救人，做好三件事。师父看到弟子有用行动正视大法好的愿望，心性到位，符合这一层次的标准，师父就为弟子拿掉了。其实都是师父为弟子承受了。第五部分，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忘记讲真相救人。出狱那天，正好碰到我所在的那个小队队长值班。这位年轻警察心地善良，人也漂亮，而且对大法弟子很和善。我穿衣服时，毛衫的扣子很小，扣了几次也没扣上。他告诉我，别着急，我给你扣上。我感动地说，这孩子这么好，万里挑一的。这里的警察个个都是邪党党员，我就抓住机会给他讲真相，告诉他三退保平安。共产邪党每次运动都杀人，作恶多端，天要灭他。没有三退的党员都会跟他遭殃的。怎么办呢？神有办法。把好人留下，灭坏人。怎么留下呢？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，就能保命保平安。他同意退出。我又告诉他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9个字，成念会带给您福报。出监狱大门，有5-6名警察来办交接手续。见到他们，我善意的核实，大家好，大家辛苦了。他们开心地笑了。其中有一个警察笑着走到我面前说：这老太太精神状态这么好。 他笑着问我，还练不练？练就在家好好练吧，可别出去了。我说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怕我受到伤害，谢谢你善待大法弟子。第六部分，定下四年里要救下150人，每天备记被救人的名字。刚进黑监狱，我心里就定下来了，就在这个环境中好好修炼自己，磨练自己，把一切不正的都归正，做好三件事。既然来到这里，就是讲真相救人来了。四年我要救下150人。每次我讲真相前，都认真地发正念，清理自己空间，清理周围环境，解体一切操控人的背后邪恶。心里想，生命都是为法来的，请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请为自己的生命选择最好的未来，让迫害大法的恶警恶徒不敢靠近我，没等靠近我就解体了。就这样正念正行，讲真相救度众生，一直到出狱，一共劝退146人，还差四个人没完成救150人的心愿。从开始我给第一个人讲真相时，我就发出一念，我一定要牢牢记住三退人员的名单，因为出去后要在明慧网上发表声明的，必须牢记。于是我求师父加持弟子，增强自己的记忆力，没有师父的加持，弟子根本就做不到。每天我都好几遍地背记三退后世人的名字，救一个人就从头开始一个不落的从前往后的背记，这样三退时间早的就能记得牢固，不易忘记。但是很遗憾，出狱之前一个月内救下来的人的名字，因为时间短，最后还是有两三个想不起来了。弟子距离大法修炼标准还相差得很远，今后一定要精进精进再精进，修成为他的新宇宙生命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用法律方式反制骚扰的体会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3日。谈谈本人运用法律面对警察或街道社区上门来骚扰，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慢慢去了很多怕心，并解体了旧势力邪恶的迫害。因为我被绑架非法关押后，一直没有写保证书，没有转化。非法关押后回到单位，派出所每年都会打电话或者来单位向相关领导问本人情况，但是并没有找本人。几年前，在地派出所的男警 A 和女警 B 到我单位来找我。我虽然有怕心，但还是礼貌对待他们，并在交谈之前记录下他们的姓名、警号、电话等相关信息。接下来我给他们讲了相关大法真相，讲了公安部宣布的14个邪教里没有法轮功，并在送他们离开时告知他们，你们第一次来本人礼貌对待，下次来请提前告知，我会把自己的律师带上，对我们的谈话予以法律书面或录音录像予以记录，同时要找单位领导说清楚为什么允许警察来找我。女警 B 当场就抱怨男警 A 不该提出来找我。经历这个事情后，在地派出所有两三年没有来骚扰我，但是大约三年前，在地派出所男警 A 和另一名女警 C 又到单位来找我。这次来，他们没有穿警服。我与领导 D 在办公室和他们面谈。我就问了他们的姓名、警号、电话等相关信息。但是男警 A 因为上次的经历，这次特意没穿警服，也假意说名片没带，记不住电话。过程中，女警 C 对我进行拍照，我就起身说，你们面也见了，相也照了，我走了，不与他们配合交谈，直接走出 D 的办公室。几天后，从来没有来过单位的社区人员也来找我，领导 D 又来找我，我拒绝了，让他们走。后来我想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我向内找，发现是自己配合了邪恶的安排。女警 C 拍照时，我没有拒绝，虽然是突然被照相，但当时我没有明确制止和表示不可以，因为自己有给单位领导留面子的人中的观念。意识到不对后，我马上给单位领导写了书面情况说明和要求，主要意思是派出所和街道社区到单位来是骚扰我，警察没有我允许就给我拍照是对我肖像权的侵犯，要求立即销毁，不允许用于任何地方。当时意识到警察拍照是证明其已经做了转化。我让领导 D 告知我拍照警察电话，同时对单位领导和办公室人员提出要求，以后无论是派出所还是街道就我修炼法轮功的事打电话的话，一定要记下对方姓名和电话并告知我。如果来单位找我的话，我是拒绝的。如果一定要来，一是请来人带来单位公函，代表来人是因公而来；二是并带上相关红头文件等证明自己是依法而行的法律书面材料；三是在单位领导见证下；四是我的律师见证下；五是我们交谈过程要录音录像，并把谈话内容形成书面文字材料，四方人员对上述文字书面材料进行签字确认并留档案，能满足以上条件，本人才予以见面。领导收到我的书面材料后，见我如此严肃对待此事，回答说他们去处理此事，以后不会让街道社区及派出所来单位，并说这次他们来是想让单位领导配合他们逼我写转化书。领导说他拒绝了，告诉他们这是人家的信仰问题，他没有资格叫我写转化书。通过这个事情中，我去掉了很多怕心。以前我看到警察和警车都有怕心，后来就越来越少。我悟到，其实邪恶在另外空间看到谁有怕心就迫害谁。后来我还悟到，警察也就是人的一份工作，具体执行的人也是怕麻烦，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。如果面对大法弟子提出要有律师、其他人员见证的情况下，并在交谈之前先有笔记记录下他们的姓名、警号、电话等来源相关信息，要录像留证，要书面签字留证，他们也是怕的，也是顾虑有后续留下迫害大法弟子证据的。具体的经办人面对我们提出律师见证、录像、书面签字等正当要求是不能拒绝的，拒绝的话是违背工作规则的。如果接受的话，因为留下了迫害证信、违背法律的证据，一旦牵扯自身利益事情有那么麻烦，经办人是不愿意做这些事的，其执行人自然也会拒绝参与迫害，这样就破除旧势力的迫害。当然，尽量先确认对方知不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，可以通过出版署令50号中第99、100条内容，公安部公布的邪教中没有法轮功等官方文件告诉对方，在国际上，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违反人权的，是违反国际法的。中共就是这个原因才有出版署令50号中第99、100条内容表示法轮功书籍是合法的。 还有就是公安部公布的邪教中没有法轮功。中共为什么不敢用红头文件方式，以官方的方式进行定性，是因为这样会从法律角度留下中共违反国际人权法、迫害政信的证据。毕竟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，连香港、澳门都是合法的。之所以要先确认对方知不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，是因为男警 A 和女警 B 第一次来后，我告诉他们这些真相后，他们非常吃惊，也有点不敢相信。当时我就在网上搜出来给他们看并确认，看得出这些信息对他们来说也是比较震撼的。这些基层工作人员明白真相后，再加之我们用律师录音录像等合法留证，他们是惧怕留下这些信息的。这样通过以上法律方式合法维护大法和自己，会留下罪证，基层工作人员就不会愿意给中共邪党干背黑锅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情，主观意愿上也不会愿意做这样的事，对他们也是好事。当然过程中以大法弟子的心态对待并向内找，加上以上方式，就破除了邪恶的迫害，破除了旧势力的安排与迫害。我把以上经历告诉同修后，同修就在警察上门骚扰时就录像，社区人员打电话就告知录音，同修觉得挺好，建议我写出来，所以写下以上经历，希望能对同修有帮助。面对以上邪恶迫害，基层工作人员上门或者打电话时，同修可以试试，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整体配合环境中提高自己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5日。在救度众生中，各个项目都有着在整体配合中的问题，无私放下自我，融入整体，才会把事情做好。现在写出自己初次参与营救同修，在整体中修炼提高的经历与同修们交流。一、走出低谷参与营救。2019年，妹妹同修 A 与一同修 B 外出讲真相，被恶人举报，绑架到当地派出所。我得知这个消息后，第一时间把 A 家中的大法书和真相资料拿到我家，随后和同修姐姐 C 找派出所要人。由于我曾经被邪恶关押迫害过，所以见了警察怕心就出来了。因为我家与妹妹居住的小区较近，两区相隔一条小马路，如果警察问起我是他什么人，家住哪里，那不就暴露了我离他很近。这是怕被牵连的心，因为曾经被邪恶拘留迫害的阴影笼罩着我，怕再次被关押。想起这些年曾经多次被绑架关押，在劳教所被强制转化迫害，心里就胆胆突突。当时因承受不住，自己曾走过一段弯路，犯过大错，愧对师父。一想起这些，我感觉精神要崩溃，情绪立刻跌入谷底。这种状态持续好长时间，无法突破。我知道这是怕心，应抓住这个机会修去它。我站在旁边默默发正念，清除怕的物质。后来 B 的亲戚也来了，提出我们一起请律师。我心里很茫然，不知自己行不行。通过学法，想起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 2020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，他的事就是你的事。同修有难，我不能不管，这也是大法弟子应尽的责任，是师父给予弟子修炼的机会。一想起师父时刻在我身边，顿时有了正念，负面思维一扫而光，怕心也淡了。我要抓住这个机会，走出低谷，参与营救。二，放下自我，融入整体。得知 A 和 B 被抓捕了，我心情很沉重，就委托没有参加营救小组的同修弟写了揭露迫害、曝光邪恶的文章，发表于明慧网。同修们有了不同的想法，营救小组没商量就曝光了。家庭情况写得这么清楚，姐姐 C 就责问我，是不是你让别人做的。我认为我做得对，给邪恶曝光没有错。 C 说我自作主张，没有跟他商量，说我不理智，对我数落了一番。我越想越气，认为你们不做我做了，还指责我。我觉得很委屈，眼泪在眼眶里直大转。我用忍心越想越觉得自己在理，甚至对同修 C 产生了怨恨。从法理上讲，我以为这是好事，让我扩大容量，让我提高呢，我不该委屈，但是心里还是愤愤不平。后来经过同修们坐下来交流，认识到我们是个整体，要从大局出发，邪恶正在所谓的公安侦查阶段，要抄家追查资料来源，要从整体同修的安全及营救同修的项目顺利进行考虑，适当的时候再曝光也是可以的。我释然了，还是同修们考虑的周全。我认识到这里虽然有个人修炼的因素在里面，但实质上是旧势力与邪恶的因素有目的的安排。他们想利用修炼人还没有修去的人心与执着，在同修中制造矛盾与间隔，让我们形不成整体。悟到这些，我首先从法中归正自己，放下自我。不久，弟写了第二篇曝光邪恶的文章，这次没有马上发给明慧网，我拿给营救小组同修们看，征得他们的意见，看有没有不足和补充的，准备修改后再发给明慧。C 说愿意发就发吧。当我请弟发给明慧网时， C 又说要等等。这次我没有上次的不平和不满，而是理解同修，同时继续向内找，自己是不是有急于求成的心，证实自己的心，显示心等。写到这儿，我才明白姐姐 C 指责我自作主张，不配合整体，是因为她当时是这个项目在我们家的牵头人，自然想得比我周全。当时她与律师的电话都被公安监听，而且家里有几个练功人都被公安掌握。为了营救同修项目的顺利进行，为了不让邪恶钻空子，考虑的比较稳妥。而我是因为开始时有怕心，通过学法后去掉了怕心，为自己曾经的唯唯诺诺而悔恨。虽然精神起来了，但又产生了急于求成的心，想哪儿做哪儿，只为自己考虑，没有为别人和整体考虑。隐喻中还藏着一颗正视自我的心，我一定要修去这些执着心。三，给法官讲真相。 A 的案子被送到了法院， C 写了家庭情况反映信，顺便讲真相。我和姐姐去了两次法院，都没见到办案法官。这时同修 C 要去外地办事，下周就我一个人去法院送信，心里有些发怵。前边营救的过程中，不论是去公安、检察院还是信访等，都是 C 走在前面，我只配合发正念。现在剩我一个人独当一面，才发现了我的这颗依赖心。我悟道， 这是师父的慈悲安排，给我机会让我去掉这颗依赖心，锤炼我，成就我，在救度众生中勇于担当。那天我见到了法官，他第一句话就问我，你练吗？当时我不知怎么回答，紧张中说了一句，我以前练。说完马上就后悔了，这种不在法上的做法怎么能救度众生呢？随着不断的学法和实修的提高，我渐渐认识到，那些公检法人员也是我们应该救度的众生。以前我先在人情中看问题，把迫害当成人对人的迫害，积累很多怕的物质。现在我想到，法官这个职业是中共体制下的工具，人人都是受害者。他们中有些人被利用着当炮灰替罪羊，甘愿被蒙在鼓里，为了名利自我欺骗，向邪党表忠心，最终结局是可悲的。我利用开庭前的机会到法院给这个法官讲真相。我说，某法官，您接触了几起法轮功案件，也了解了法轮功都是好人，他们没有危害社会，更没有犯罪，反而他们是社会道德传统的典范，社会文明的基石。您看过法轮功的真相吗？他说，我接到过真相信，什么善恶有报啊。说话间，我观察到他不愿听善恶有报的字眼，我就避开不提。我说，您可以再查一下，国务院和公安部公布的14个邪教中没有法轮功，而且法轮功书籍和资料都是合法的。这时他问，你练吗？我意识到上次没过关，这次考验又来了。我坦然相告，我练。他说，哦，好。过程中我发现我没有针对他的执着去讲，还没有打开他的心结，感到有些遗憾。当他送我往外走的时候，他与我并肩而行，轻声对我说，你要注意安全。我感到他还有善心。开过庭两个多月了， A 还被关押着，也该过年了。营救小组同修们说，我们发正念，你给法官打电话叫他放人。我感到集体的能量场非常强大，我自己也被慈悲的能量场包围着。我拨通法官的电话对他说，某法官，开庭两个多月了，放人吧，快过年了，谁家都盼着团圆呢。他说，我给你催着呢。我善意地告诉他，您可不要在判决书上签上您的名字，那样对您不好。他疑惑地问，对我不好？我说，您在判决书上签上您的名字，就是迫害法轮功的证据，将来要被追责的，真的为您担忧，我是为您好才提醒您。他笑着说，你是为我好，谢谢，我们尽快办。2020年初，武汉疫情爆发，封城刚解开后，我又去找法官，他告诉我，回家等着吧，过两天就有结果了，因为疫情给你耽误了一个月。同修们的整体配合，一次次的向内找，一次次的正念正行，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历经十个月，同修 A 和 B 安全回到家中。历经十个月的营救同修过程，我感到一路走来，虽然经历了坎坎坷坷，面对着公安的恐吓，派出所所长的威胁，什么某某某有前科，怎么也得判上5年，到法院的初步定1年半，知道你们家都还有谁在练等等，我们都不为所动，坚定正念，在同修们整体配合下，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在营救同修的同时，都在履行着救人的使命。从公安、检察院、看守所到信访局、法院， 只要有机会，都会把真相信留给他们。过程中，我学会了向内找，修去了很多私心、怕心、依赖心、想证实自我的心等。我深知自己还有人心没有去干净，在今后的修炼路上，更要主动同化大法，精进实修，抓紧时间做好助师救人的事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 项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